算算我这些钱啊，装饰我这个一生啊，还有剩余的，哈哈，高兴呐、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！我这个牛奶卖出去，我能得到多少钱？我有多大的享受啊！他一高兴起来就在跳舞了，边走边跳舞，一跳啊，忘掉头上的牛奶了，手一放啊，牛奶倒下来了，整个完蛋了，哈！刚才真是白日梦啊，那叫做白日梦。你们会不会做这个白日梦啊？牛奶戴到头上，那么一直想想我能够卖多少钱，结果把牛奶忘掉了，掉下来，哎，完蛋了，结果什么都没了。这个梦才可怕。那么印度人会做白日梦，我们中国人，尤其我们台湾人，会不会做白日梦啊？照做不误啊，照样会做。我说一个几十年前做白日梦的人给你听听吧。那个时候有爱国奖券，爱国奖券刚出来的时候啊，一张5块钱啊，中奖啊，特奖20万。有一个乞丐啊，讨饭吃的乞丐啊，这个乞丐啊，辛辛苦苦去画呀啊。那么到时候人家问人一毛钱这样子慢慢存积起来，存到5块钱呐、啊。他想，我只要买一张奖券，假如我中了20万了，我就不必这样辛苦的啊，来做乞丐问人家要饭吃啊。哎，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啊，凑足5块钱，就去买了一张奖券。他在买的时候心里就在一直祈祷啊，希望我买的就是特奖，就是20万啊，这个天公保佑啊，万老爷保佑我一定买到的就是特奖二十万。买下来了，哎，我这一张20万又藏在哪里呀、啊？你想乞丐有什么地方啊？他这里的房子也没有啊，都是睡在这个人家的亭子下面的，他哪里有地方放啊？那么他当乞丐嘛，他总是拿过拐杖啊，拿过拐杖，竹子做的拐杖，拿过拐杖啊。这拐杖是随身的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拿住的啊。但他身体本来健康啊，用不到拐杖，但是他为了要做乞丐嘛，不能不拿拐杖啊，等于是他发饭的方式了。他没有地方放这个20万的奖券，没有地方放，他就把它卷起来，纸包起来，哎，就放在他的拐杖里面，啊，他的拐杖里面是空的吗？空的，啊，这个木板它锯掉，把这个奖券就啊，把它卷成圆形的啊，放进这个竹子啊拐杖里面去，然后在上面把它盖好啊，一天到晚都拿着这个拐杖，他要摆进去之前呢，先把这个特奖的号码把它记起来，把它背得滚瓜烂熟，一天到晚就是念那个奖券的这个号码，念得很熟很熟啊。那么同时他就经常啊听着人家这个收音机啊，看人家的收音机如果是在哪里报奖的时候，他就去听。他拿着拐杖，哎，有一天开奖了，开奖的时候他正是走到河流之边。那正好听到旁边有人在听这个收音机呀、啊，在这个报奖，一听，哎，真的是20万，这20万就是他的，他老早打算好了，他有了这个20万又是如何如何，哎，他应到啊，我得到这个20万了，还有那个拐杖做什么？就把拐杖丢到河里去，好了。这拐杖一丢进去被水流走了，才想到、哎、糟了，我的20万丢掉了。这就是白日梦、啊、亲自把这个20万到手了又丢掉了。世间都是梦啊，白日梦固然不死，你晚上的梦照样是不死的。那么我们现在也在梦中啊，大家都还没有醒啊，你们做梦，现在做梦在听我讲经，我这在做梦，现在在讲经，我在梦中，你也在梦中，大家都在梦中。为什么？永嘉大师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
绝后空空无大千。我们现在在梦中啊，有没有在六趣里面嘛，在六道里面呢、啊？啊，你还能跑出这个梦的范围吗？我们的梦都还没有醒过来啊。孔明说：“大梦谁先觉呀、啊？平生我自知。”实际上他也并不知，他只知道三分天下，他也没有了解这个真正的梦境啊。您知道世间一切都是梦，哎，梦是什么？不真实啊，梦绝对没有真实啊。不管你做的什么梦，你想要拿出这个梦境给人看，绝对不可能的啊。那么世间事都是如此，念念常灭坏，如前后一耳。念念常灭坏就是无常。总而言之啊，无论你修空观、修无我观、修啊无相观，都是知道世间是无常，无常是个总纲啊，念念都知道这个世间一切法都在生住异灭，生住异灭啊，在啊慢慢都在趋向于灭坏的环境当中啊，不能永久存在的，如前后一耳。以前的已经过去的固然是如此，以后也是如此。以后你如果啊没有好好的修学佛法得解脱的话，以后情况还是一样的。三界六道轮回生死一向就是这个样子啊，都是无尽起的。所以啊，在修行的时候，佛开导众生怎么修行啊？第一，你要先知道这世间是无常。第二，要知道诸法是空。第三，不要执着于我，要无我啊。第四，不要爱着这个世间一切诸相，要修无相观。那么现在所有一切的业报都是随你过去的业因成熟，现在你又在造因，将来再受果报啊。那么这些都没有实体啊，你不要去执着它，如梦不真实啊，念念常灭坏，如前后一耳。这两首句诵就教导修学佛法的人应当要啊这样子修学啊。那么懂得这些道理，修学佛法呀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啊。接下去第八首句诵就是要了解世间诸法啊，要怎么样子教导众生了解诸法实体在哪里啊？这个诸法实体不可得，要怎么样子使众生了解这个世间诸法？所以第八首偈颂就是一众生他在修学佛法的时候，要开导他要了解世间一切法的实际的情况。所以偈颂里面说，世间所见法，但以心为主，随解取众相，颠倒不如实，不如实啊，颠倒不如实。这一首偈颂啊，说明世间一切法都是为事所变，为心所现。这世间所见法是时间，过去现在未来，间空间啊，就是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啊。这个世间你所见的一切诸法啊，所见我们眼睛看到的啊，见分所对的一切相分啊，但以心为主，以为师来讲，这一切法都是为心为师所变，为心所现啊。这一切法心外无尽啊，啊，外境都是内心所现的相分啊，能见的见分，因为想要见外面的相，所以升起外面的相分。这些相分没有实在的实境啊，都是心所变现的，但以心为主，单单只有用心所变化出来的，自己变自己圆 啊，随解起众相，众生随你所了解的，由此升起执着啊，取就是执着，执着是个世间一切相啊。那么这些相都是假的，你不了解就会升起爱着啊。所以现在要你了解，你所取着的众相都是没有实体，颠倒不如实。你看到一切相，你以为是外境，不是的，是你内心所变现的啊。那么你执着认为是外界，那是颠倒，颠者顶也，头顶这个地方就是颠，这个头顶应当是啊上对天啊，现在把它倒过来对地，所以叫做颠倒啊。就是说你现在取着执着世间一切诸法，那都是颠倒的现象，不实在啊。因为这没有实在的东西，不如实，不是按照诸法实相的显现啊。那么凡是你眼所见的、耳所闻的、六根所对的四处世间啊，这一切法都没有实体的。所以后边说这个是言论啊，那么一切都是一言论的假象，没有实体。那个颠倒不如实的真正的意义，在后边第九首偈颂里面说明，就是都是由众生的假言啊，言论呢、啊、立上这个假名，所以这个道理连住下面那一首偈颂才能够表达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里就是说，佛开导众生要了解一切法，世间一切诸法都没有实体，都是内心所变啊，为事所变，为心所现啊，万法为事，万法为心啊。所以后边经文说应啊，这个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啊，一切都是唯心所造，唯心所变的啊。你不要取着这个世间的众相啊，那么执着了就是颠倒不如实啊。你要随你了解的佛法去体会诸法当体是空，所有的相是假的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怎么样子说明这个颠倒不如实呢？下面第九首偈颂啊，它就说明这个颠倒不如实的真实道理来啊。不过这个道理我们留在下次讲啊。那么第二章财首菩萨的这个教化审身这一章啊，十首大佛的偈颂当中已经讲了八首偈颂啊，就是第六页的开头，世间所见法，但以心为主，随解取众相，颠倒不如实。上次是讲到这一首偈颂，现在对于这一首偈颂啊，还需要加以补充啊。这一首偈颂的用意是由前面所问的随其解时而未说发的这个意义。佛教化众生，随众生所解而未说发。那么这个偈颂的意思是说，依众生的这个解，要使令他入于佛法的唯识的观法，就是要知道万法唯识啊，万法唯心的这个道理。世间所见法，在这个三界六道世间法上，那么世间众生所能见到的法，就是六根所对的六尘经啊。那么法是指这个万事万物的一切外境啊。但以心为主，这是说明万法唯识啊，一切唯心造，外面的尘经啊没有实体，都是以心为主而显现出来的啊。所以但以心为主，佛法注重在心，讲究内心，向内心求道，所以啊 佛法叫做内明，向内心求佛法的道理，使他明白，不是向外痴求。其他的宗教往往是向心外去求道，往心外求法。因此佛法对于其他的宗教称它叫做外道，就是向心外求道啊，因为他不了解一切法都是唯心所造的，所以向心外求道是一种错误。佛法必定要以心为主，向内心求啊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。灵山塔就指自己内心本有的啊，这个光明智慧人人具备的啊，就是内心啊。那么世间一切所见的法，都是由我们的内心所变现出来的相分啊。现在能够见外面的境界的是见分，六根对六尘六识起作用，那是见分啊。那么但是众生啊，因为见分对外面的相分啊生起执着啊，随解取众相，随见分见到外面的种种的相分的差别相所了解的而执着取啊，就是执着，执着外境一味是由而生执着，所以随解取众相，相指外面的相分，就是前面的世间所见法啊，由你所解而生取执着众，显示外面的差别相有千差万别无穷无尽，所以叫做众相。那么对于外面的相分，你见分见到升起执着，那就叫做随解起众相。如果如此的话，颠倒不如实啊，那就成为颠倒了。颠倒就是您执着外境以为实有而升起执着，这个想法是错误的，所以不如实。如按照啊，按照诸法的实相啊，你没有体会到，就不如诸法实相而加以了解，所以是一种颠倒，不如实而知。见分见于相分，不了解外面的相分是内心所变，执着实有外境，就是颠倒。所以学佛要求了解佛法，要从内心下功夫啊。那么要知道外境啊，通通都是内心所变现的啊。唯识家说有啊，这个见分与相分啊，这个在《成唯识论》第二卷里面呢，有详细的说明啊。古代的讲究唯识的菩萨论师们各个建立他的看法。安慧菩萨他建立两种啊，就是只建立一种分，叫做自证分。安慧只认为唯识只有一个自证分，只有一份啊。那么南陀论师，不是佛师的南陀啊，啊，佛灭度后900年间，有一位南陀论师是研究唯识的，啊，那么南陀论师就建立见分跟相分，他说众生啊，他的心的作用见于外面的现象，外面的现象是唯识所变，没有实体，而能见的见分见于外面的所见的相分啊，那么一切法不出这个见分与相分，所以安慧只建立一个自证分啊。 那么南陀就建立这个见分跟相分，就是见相二分。后来有一位陈老菩萨，尔东陈呢，陈老菩萨是印度的一位论师的名士了啊，他的名字叫做陈老，老啊就是拿啊，这个支挠的哪了啊。陈老菩萨就建立三分，他把前面两位所建立的合并起来，就是由自证分分出见分跟相分，所以另外有一个自证分为体，现出见分，能见外相的相分，相分是世所变啊。那么陈拿也建立三分，成唯识论里面的主要的作者护法论师，护法就建立四分，是有四分，就是说自证分前面有一个正自证分，就是唯识讲四分，这是由护法论师建立起来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好像一面镜子啊，好像这一面镜子，这一面镜子当中，镜子正面它能够照外面的现象，镜的光能照出外面的现象啊，那么这个能现象的那个啊镜体的光啊，就是见分，外面的像能现在这个镜子里面，那外面的像现在镜子里面，那就是像，就是像分。这个整个镜子的体质，整个镜子的体质就是自证分，自证分，自证分必定要有所靠，靠后边的镜体、镜背、镜的后背。假如没有镜子的背后的背，它这个镜子建立不起来的。所以镜背比方作正自证分，证明自己的自证分啊，显现一些见分相分，没有错的，所以叫做正自证分。所以正自证分是镜背啊，自证分是整个镜子的镜体啊，能见的见分是前面的镜光啊，那么所见的相分是镜子里面的现象，所以一切都是唯心，这个整个镜子就是指这个心体啊。那么没有心外之物，外面的现象就是镜子里面的相啊。那么从这个护法论师建立四分之后啊，可以说唯识的四分的道理，根据经论里面所讲的，已经完全很完美了，就不必再见第五分、第六分了。所以从此之后啊，唯识讲四分就这样子定下来。不过现在经文里面所讲的，只是注重在见分对相分啊。要知道见分所依啊，所以说有自证分，自证分必定靠一个镜子的背面呢，所以有正自证分，那么这四分就完足了。所以是唯识讲四分有这个道理啊。那么在这个成唯识论啊，三十唯识颂里面都说得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意思啊，第一，要学佛的人向内心求法；第二，要知道一切法不离当下一心，离开这一心没有一法可得，要知道万法都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要学佛的人了解佛法，先从唯识求了解，然后进一步在空法性之究竟，那么一步一步的往里呀求这个彻底的了解。那么这就是世间所见法，但以心为主，随解取众相，颠倒不如实的内容啊。上次简单讲过啊，觉得这个道理 还没有真正的完全表达，所以这里再加补充。接下去讲第九首颂，世间所言论，一切是分别，未曾有一法得入于法性。这是第九首颂。这首颂的意思就是随前面所问的十个随，其中的随言论十啊，说明众生所有的言论呢并不如实啊。使令学佛的人由言论进入这个寻思的四寻思观啊，而去向于四如实观。唯识家讲到这个修正的阶位，到了家行位，四家行位，暖、顶、人、是第一，这个叫做四家行。唯识讲到四家行位啊，暖位与顶位，修四寻思观，寻呐、啊。寻找的寻呐、啊，啊，锤啊，去锤，请啊，思想的思，田字头心字脚的思，叫做四寻思观。寻啊，就是追求的意思，思审查的意思啊。按照这四个道理去追求。是去审查他的真实的道理在哪里。开始修这四种观的时候叫做四寻思观，那么把这个道理完全了解明白了就叫做四如实观，如来的如，真实的实啊，就进入四如实观啊。他这个四种寻思观怎么叫做四寻思观呢？第一叫做明寻思观，名词的明啊。第二意寻思观，意义的意，也叫做四寻思观，四项的四啊。第三叫做自信寻思观，自己的性别的性，自信寻思观。第四叫做差别寻思观啊，就是名义自信差别。这是唯识加行位暖位顶位的时候，在一切法上去研究观察这四种道理，叫做四寻思观。第一是观这个名啊，所以经文说世间所言论呢、啊，一切是分别，所有的言论总不出这个名词啊，名词里面所含的意义啊啊。那么这个意义，每一种名词意义的自信啊，那么这一世与他一世彼此的差别啊，所以有这四种去观法，所以一切是分别啊，按照这个名义自信差别去细细分别啊。假如你只在这里分别而不如以诸法实性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见到诸法的法性，就没有办法体悟诸法的实性，所以未曾有一法得入一法性啊。第一观这个名啊，你看这个世间一切法不是众生自己加以建立他的名相，建立这个名相，那么因此你就生起执着了啊。例如说这个地名，人住的每个地方的地名啊， 他都是随当时的情况，有一个人建立这个名词建立起来呀、啊，大家就认定这个名词啊。啊，例如这个地方叫做万峦乡，万峦，它为什么叫做万峦呢？据说啊，这不久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，说这个叫做万峦呢、啊，就是最初到这个地方开发的人，看到内啊这个内部里面呢、啊、那些山峦。一层一层的山峦很多啊、因此就称它万峦了，就这样建立这个名词。那么因此这个名词建立下来之后，大家都认定这个名词这个地方叫做万峦啊、你不会称它叫做千峦百峦啊、如果你说千峦，哎，我是万峦呐、那你少了9900了。哎，假如你说是百峦，哎，那不行不行，少了9900更不行了。众生就是执着这个名相啊，建立这个名相啊，他就认定这个地方就叫做这个名字，不能改了啊，就执着这个名相。有些地方按照他的形象建立，例如龟山，他看那个山有点像龟吗？他就叫做龟山，从此之后大家就叫他龟山了，就以这个名而去执着。你绝对不会说他是兔山还是牛山。为什么？大家都认定。